那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四章七到九节，好吧，我们大声的来读，请。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好，大家都知道我们整个六月份我们的系列信息叫什么？怎么不好意思讲啊？叫什么？真男人系列信息，对吗？哇，我们每个礼拜都非常精彩，从第一个礼拜 David 牧师，第二个礼拜整整牧师，然后上个礼拜是这个达哥哈方达牧师。昨天呢，有一个弟兄跟我讲啊，他说牧师，我们的教会真的是用心良苦来设计这个真男人系列信息。他说我看到你们的细心，这一个系列信息前面三关都是弟兄，这最后一关还是得靠女人呢、啊。我这一听啊，我就想哇，我们真的没有这样子的小心机，不过看起来还真的是啊。所以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这个筹划的团队，为我们预备了这一个系列信息，真的非常的有趣啊。但我希望呢，这句话不会成真，最后一关还是要靠女人、啊、所以呢，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这几次的信息都非常的精彩，如果你错过的话呢，你还是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去看回放，然后呢，请你的小组长签字以后，你就可以拿到这个限量版的这个别针，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在尼希米记里面，大家都看到了，当尼希米面对这么多的仇敌，想要在他们要建筑城墙的时候，想要来攻击他们。那在这个时候，尼希米就起来了，他说：“这些弟兄们啊，贵胄啊，亲们，起来，要为你们的弟兄，为你们的妻子，为你们的儿女家产，你们要起来征战。”然后接下来就说：“说我们有大而可畏的神，所以你们不要怕他。” Amen。 你知道这是一个女权高涨的时代，你同意吗？讲究男女的平等平权，但是从圣经的角度，这个焦点从来都不在于争平权，而是如何按着的神的心意，当神造男造女的时候，我们可以各司其职，能够发挥神给我们的属灵次序和影响力。有女人这么说啊，她说因为男人太弱，女人呢只好强大起来。有男人说是因为女人太要强了，我弱一点只是为了要退缩自保。所以很多的弟兄就在 surviving mode， 是为了要自保啊。你知道这个很像就是到底是鸡生蛋呢还是蛋生鸡这种的世纪辩论。其实呢，它反映出男女双方在家庭的当中失去了原本神设计的互动节奏跟角色功能。所以在这个两性的这个心理学的智商当中，它被称为一个追逃模式的家庭系统的理论当中一个互补性功能的失调。所以女人越强，男人变得越弱，要不然就是男人变得越强，那女人呢也失去了神原本的功能。所以你知道男人退缩，女人掌控，就有人这么说，当男人在情感或责任上面退缩，那么女人呢，出于对安全感本能的需要，她就要开始接管了，焦虑并且变得非常的强硬。 同意的说阿们，啊，都是女生说阿们哦。然后呢，女人越强啊，男人就怎么样，越废啊。所以当女人表现得过于强势的时候，凡事挑剔或一手包办的时候，男人的自尊心会受挫。所以为了避免冲突，所以反正做什么都不对啊，干脆我就什么什么都不做。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啊？今天呢，我们这个真男人系列的女人最后一关，家人们你们一定要过啊。我们今天要来讲一讲女人的心里话。还记得 David 牧师第一个礼拜他跟我们讲到，在创世纪伊甸园的当中，你知道当这个夏娃吃了这个不该吃的果子，她又拿给她的丈夫吃，后来神来寻找亚当的时候，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第一件事，当神说亚当你在哪里，亚当做什么？他就藏了，他就躲起来了。家人们，你看到当人犯罪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人亚当其实被设立作为头的。男人是头，请你跟我说，男人是头啊。所以你知道当人犯罪的时候，这个男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躲避神的面，所以他在属灵的事上他就退缩了。各位能够明白吗？好，要有点想象力，因为神就是代表属灵的事情，所以男人就退缩了。接下来神就问亚当说，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注意听哦，注意听哦。男人怎么回答？他说，你，那个你是谁？就讲神嘛。他说你啊，有点表情，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同居的女人把这个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有没有，要有点表情包啊。所以你看当人犯罪的时候，第一个从属灵的事上退缩了，第二个当人犯罪的时候，这个亚当他就不愿意承担他应当承担的责任。这是在整本圣经里面非常清楚描述的。他先把这个责任推给谁？推给了神，都是你给我那个女人。家人们，你还记得亚当原来是动物园园长吗？当他见到夏娃的时候，他马上就变成诗人了，有没有？哦，你是我骨中的骨，是我啊，肉中。我怎么突然觉得子居牧师又上升了？你知道怎么会在人犯罪之后，他马上就把这个责任丢给上帝，然后丢给女人？家人们，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你知道因着人的堕落，以至于人失去了在属灵上面的权柄的地位。我们也看到这个男人就代表了 in general 真道的男人，都是真道真男人好吗？好，都是真男人。就看到有许多的男人就不愿意来承担属灵的责任，甚至于有很多需要他们来承担的这些承担力责任感也都失去了。在三章十六节，你知道当人犯罪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神就对人说，就对女人说，你必要恋慕你的丈夫。我们以为恋慕丈夫就是哦，不是的。你知道那个哦，那个恋慕在原文的里面是什么？在原文的里面它的意思是不是浪漫的爱，是想要掌控，想要操纵，甚至于想要取代。家人们，我曾经听过一个姐妹，她说，哎呀，你知道在我们家啊，我都是用一根手指头做家事。我说真的吗？哇，好神奇哦，你是怎么办到的？她说她就会跟她老公说，你去，然后家事就办完了。但是不但是声控啊，还用一根指头，就对， 就一根手指头把家里的家事都做完了。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讲到说，女人因为罪的缘故会开始想要掌控、操纵，甚至于取代。家人们，我觉得这不是鸡生蛋，蛋生鸡可以找到一个答案的，而是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看上帝创造男人跟女人的特质和功能。在四章七节创世纪里面，当该隐犯罪的时候，哦，哇，我真的觉得很奇妙，今天 Tim 准备这个奉献的信息。你知道当该隐犯罪的时候，神就对他说，你知道罪要恋慕你，那个恋慕跟这里女人恋慕丈夫是同一个字，就是这个罪要来掌控你，他想要来管理你，他想要来辖制你，是同样的一个字在他的原文的里面。所以家人们，你知道现代人所说的女强男弱，或者是男弱女强，你不要觉得这两个是同样的事情，它是不一样的，听起来都像是男弱然后女强，这是有先后次序的，女强男弱，或者是男弱女强，其实是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家人们，你知道女人最大的过劳就是误把掌控当成安全感，而男人最大的无能是误把退缩当成爱好和平。我真的是恳求神帮助我们回到圣经的真理的里面，能够让我们能够看清到底神创造我们男人女人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还有第三种，就是从小的家庭教育跟父母的模式。我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就是属于亲子倒置的，我的妈妈非常的强势，我的爸爸爱好和平，所以我从小到大我就看到他们夫妻互动的模式是这样。我妈妈常常会跟我说，你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因为你没有兄弟姐妹，所以你一定要努力，你要靠自己，你绝对不能靠男人。这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所以一方面我妈妈训练我非常的独立，但是我又常常会听到我妈妈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你知道她会讲一句什么话？她会说，养女儿有什么用？将来长大还不是嫁到别人家做奴才。你听过这样的话吗？没有啊，真的在我们家我是从小听到大。我也曾经听过有爸爸妈妈告诉我，他说，我从来都不训练我的孩子做家事，因为能者多劳，他如果学会了以后结婚，家里的事情就变成都是我的孩子在做，不管你是生儿子或者是生女儿。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作为一位牧师，我在教会的里面，我常常需要面对一些婚姻当中的纠结，其中有一个夫妻会吵架的原因，要不就是丈夫太懒躺平，要不就是太太只想做贵妇。各位，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就造成了婚姻里面的纠结。因为这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教育儿女不是从一个神的眼光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而是从一个自私，跟我说自私，是从一个很自私的角度来教育我们的儿女。我告诉你，你不要做能者多劳啊，我妈妈也会这样子跟我说呀。你知道一方面要训练我独立啊，什么东西都要做，一方面要告诉我说，你都学会了将来就去给人家做奴才。我就是在这种很矛盾的这种的环境的里面成长。但是到底神在说什么呢？你知道今天我要跟各位说女人的心里话，老婆做妻子的，你一定有很多的话想要对你老公说，但是呢，我今天就归纳三句话。我知道今天我们的姐妹在我们的当中心里面可能想，我明明就有300句、3000句想要跟我老公说，麻烦你冷静一下好吗？冷静，我就把它归纳三句话， 我真的很想说的，第一，就是可以请你成为家里的属灵遮盖，而不是只是把神推给我吗？你知道今天我们做妻子的，我们回复到我们今天讲到在创世纪，当人犯罪，第一件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躲避神的面，躲避成为家中的那个属灵权柄。所以今天做弟兄的，你要成为真男人，请你在你的家中成为家中的属灵权柄、属灵遮盖，这会给你妻子带来很大的安全感。我们中间有单身的弟兄们，我要鼓励你，你现在就要操练跟神亲密的关系。你将来进入到婚姻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样成为你的家、你的妻子、你的儿女的属灵遮盖。我们上个礼拜在瓜地马拉跟整人哥还有雅文师母去，有一天晚上我10点多我就上床睡觉了，在瓜地马拉，整人牧师发了一个短信给我，我到第二天早上6点醒过来我才看到。然后当我打开了那个信息的时候，整人哥说，哦 Cathy 姐，明天请你分享一堂信息。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是明天了，早上6点钟，10点开始聚会。我本来还想啊，看一下手机，看一下，我就再倒回去睡，但我彻底睡不着了。我马上我就起来来预备信息，我说主啊，你要对我们瓜地马拉、拉丁美洲这些教会的牧者要说什么？你知道，我就开始预备当天我要分享的信息。你知道当我在分享的时候，当我在这个在房间里面，在旅馆的房间里面的时候，你知道达哥他就走过来按手在我的身上，就开始为我祷告。我的天哪，你知道在我的眼中这个男人此时此刻有多么的 man。这就是女人的心里话呀。我不是求她为我祷告，你可以为我祷告，抓着她的手按在我的，没有，她主动的，主动的好吗？弟兄你可以跟我说主动的，她主动的为我祷告。我真的觉得达哥好 man 哦，你的 Amen。你知道尼西米他首先呼吁男人呢、啊，他不是呼吁女人啊，他是跟这些弟兄说，他说你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不要怕，你们要起来要跪下祷告啊，你面对参巴拉，面对这些这些外来的侵略，你要起来为你的家庭祷告，主动的祷告，主动的祷告，主动的祷告。你知道那会给你的妻子带来极大的安全感。Amen。 第二个，有没有很期待第二句话是什么？我知道你们还有299句话想要说。第二句话就是，我需要的不是一个赚钱的机器，而是一个愿意为我和孩子挺身而出的战士。很多时候你知道，因为我们的配偶或者是弟兄们，包括单身的弟兄们，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你们可以站在前面，成为那个第一线去征战的，去保护我们的，让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也可以做小女人好吗？你不要觉得做小女人有什么丢脸，你知道在有些国家蛮讲究女权的，但是让我告诉你，在神的眼中，男人跟女人的受造就是不一样。我去过夫妻营，他们形容男人是水牛，女人是蝴蝶。发挥一点想象力，我们不是要你拼命的像水牛一样只是赚钱而已，你只要在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拿出2只脚抵挡外敌好吗？ 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们那时候在服侍青少年，我们有几个青少年发生了纠纷，在吵架。后来我就去处理了哈。对，这是你可以悔改的地方。那我就去处理了，哇，处理了这个纠纷呢。结果好了，其中一个青少年的爸爸不乐意了，那天晚上打电话到我们家，直接打给达哥方达，他就说，我听到他喊那个人的名字，我心里就有一个不祥的预兆。然后呢，我就听到达哥，我听不到那个人讲什么，但我听到达哥这么跟他说，你不需要告诉我怎么管老婆，你把你自己的老婆管好就好了。哇，女人的心里话呀，直接站在前面就挡住了。你知道那时候，哇，我从心里面恋慕我的苗。家人们，你知道我们需要男人站出来作为战士，来保护我们的家，保护我们的儿女，保护我们的家产。我们可以来看一段视频吗？为什么我觉得姐妹叫得这么大声呢？各位，这个女人有没有很厉害？但是她要掉下来的时候，她需要谁来接住？需要一个男人来接住。同意的说阿们。好，我就把这个 video 就发给几个姐妹哦。我就问她说，你会希望你的男人像这样吗？然后其中有一个说，应该是我救我老公吧。我又发给了第二个人呢，我说，你会希望你的男人是这样吗？他说，我可以了解这是怎样吗？高空接住我吗？视频中这样高下来，我可能会把他压扁了。第三个姐妹我发给他，他回答，这好像不太能哦，我也不想做梦，因为梦醒时分是痛苦的。家人们，这是女人的真心话。我觉得我今天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女人，我们都在为我们的家庭拼搏，我们在为我们的下一代努力，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做那所谓才德的妇人。当老公在城门口跟其他的长老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天不亮就要起来织衣服，就要做家事，还要为我们的儿女预备饭食。但是作为女人的真心话，是我们渴望当我们要掉下来的时候，有人可以把我们接住。同意的说阿们。第三句话就是，请你与我并肩作战，不要让我孤军奋斗。你知道当时那个百姓，他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妻子在教养孩子，在打理后方的时候，我们非常渴望我们的丈夫不是做一个隐形人，而是可以 together， 可以一起。我记得曾经我们接待一对夫妻在我们家住宿，那时候他们在我们家住了一段的时间，我就看到，哇，每天先生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我们家，吃过饭的时候先生就去洗碗。然后呢，我就非常的好奇，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在家里面是不是家事有分配的？他说，对，我太太负责煮饭，我负责洗碗。后来当时我在想，我要怎么跟他们沟通。我说，但是问题是现在你没有在做饭的，你先生这么疲累，你可不可以帮忙洗碗呢？一起来洗碗呢？因为在婚姻的里面，我们是以爱做根基，不是以讲道理跟分配来做根基。我们很多时候在婚姻里面，我遇到婚姻的问题就是讲究公平，但是真正在婚姻的里面，神要教导我们的是以爱为基础，成为彼此的遮盖。因为我的女儿很棒，我老大她结了婚，我看她的老公也非常的勤奋。那有一天我就问她，我说，哎，你们家家事有没有在做分配的？她说，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有一个这个默契，就是当有一方 在做家事的时候，另外一方绝对不闲着。我就想，哇 ，That's so good， 那是以爱为根基的。很多时候，我们很渴望我们的丈夫、弟兄们，你们可以起来承担，可以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你不一定要成为那个挡箭牌在前面，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并肩作战，我们可以不孤单。同意的说阿们。然后有的时候啊，说真的，我看到在教会的里面，你知道吗，我很有参与感。有时候搬椅子搬桌子，你知道，有如果有弟兄走过来说，来钟姐，这个给我就好，我一定会跟这个弟兄说，你好 man 哦。各位，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其实这是女人的心里话。在我们的心深处，我们渴望被爱、被呵护、被保护，但是我们也渴望与你一起并肩作战。有句话说，女人不怕在生活里当女汉子，只怕在婚姻里当寡妇。今天我要给所有的男人告诉你，不管你是已婚或者是单身，有三大天职。第一个，我们回到圣经的原点，神呼召你，命定你要成为属灵的先锋，在你的家庭的里面起来承担属灵的责任，出门开车祷告，孩子上学为他祷告，晚上睡觉的时候跟妻子一起为孩子祷告，一起为家庭守望。真正敬虔爱主的弟兄们、姐妹们，这给单身的弟兄哈，真正敬虔爱主的姐妹们不会专注在你有没有八块肌，他们会专注在你有没有敬虔爱主的心。 Amen。 所以当面对危机的时候，仇敌来恐吓，男人的首要任务是拿起你的属灵的权柄来说，我们有一位大而可畏的神，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一起起来征战祷告。 Amen。 所以我要尊荣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在教会里面弟兄做男人的，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参与的，我尊荣你们，好不好？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我们要宣告，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都要兴起，而且我们的弟兄的人数要倍增。第二个，一个男人的天职，他是女性和家庭的守护者。你知道男人的天生是战士，而且是一个保护者，这个机制是已经 built in 在男人的里面。你要站起来，来成为女人家庭你的产业的保护者。即便你今天是单身的，你也可以开始操练怎么样在家中来孝敬你的父母，怎么样来为你的弟兄姐妹、你的手足来祷告，成为他们的遮盖。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来看看英文圣经他怎么翻译刚刚那一个，上面他说 gave himself up for her， 是把自己放弃了。放弃什么？放弃是为的弟兄，为你妻子的缘故，你放弃自己。接下来我们来看他在原文的里面，他所讲到的舍己是将自己为了他的缘故将自己交出来。所以就是在日常生活的里面，甘愿放下自我的主权，为对方来寻求最大的益处。你知道神并没有说要你天天为你的妻子殉道，你也只有一条命啊。但是在这里说你要为你的妻子舍己，舍下自己。真的，我这些年我就越在婚姻的里面，越看到弟兄跟姐妹，每次在婚姻的里面，我就发现弟兄有的时候真的是水牛，姐妹就是蝴蝶。你知道碰到一些冲突的时候，姐妹真的没有想要听太多的理由。有多少太太知道我在讲什么？姐妹最想要听到的就说，哦，好了，不要生气了，嗯，羞羞了，嗯，拜拜了，嗯，这样。你这样的心里面的坎可能就过去了。我曾经看过一个漫画，啊，我真的觉得超写实的。 就有两个人在对话，一男一女，他也没有说明是婚姻关系还是男女朋友关系。女生就跟男生说，真是气死我了，我打了一整篇的东西在电脑里面，结果呢突然都不见了。女生就说，我真的，哎呀，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男生就说，你有没有，你是不是不小心触动到 power 键了，你是不是有哪个东西有没有？然后男生就开始分析，一定是遇到什么问题，你要碰到什么，你可以怎么修你的电脑，你可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然后那个漫画里面讲到说，讲到最后那个女生啊都生气了，我跟你讲这个没有要你帮我去解决问题，我找到我到底哪里做错。他说，我其实需要的就是你的一个抱抱。说，哦，我知道，哦，你一定很难过，没关系，你再重新看到，哦。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弟兄水牛就是喜欢去解释，会去讲解，找到问题，讲什么，你知道，可是这不是蝴蝶要的，好吗？你可不可以，你不要看你老公好吗？你现在看你老公今天回去要吵架了。所以我们很需要是有一个保护，有一个安慰，有一个，这是女性最需要的。所以我们要放下舍己，是放下我们的特权，有一个主动的委身。在圣经里面讲到舍己，就是把我的面子钉在十字架上，要把妻子的需要扛在肩上。让我再说一次，圣经当中的舍己，就是要把我的面子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把妻子的需要扛在肩上。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舍己的功课，就是要将爱对方放在第一顺位，把爱自己放在第二顺位。上礼拜方达牧师跟我们说，他说基甸原本就是在酒榨里面打麦子的一个胆小鬼，但是神却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要重新唤起弟兄，上帝创造你时候那个男人的里面的那个 DNA， 好不好？如果你旁边坐有弟兄，或前后左右坐有弟兄，对着他很诚恳，很有信心的告诉他说，你是大能的勇士。我们的弟兄是大能的勇士啊。第三，不但如此，我们的弟兄也是建造的领袖。我们看到弟兄起来建造他的家庭，建造他的家室，建造他的儿女。你知道，我特别看到圣经里面很多人都说，女人在家管孩子就好了，孩子都是妈妈的事。 Actually no， 如果你去查圣经，在圣经里面都是叫弟兄，你们做父亲的，你们要起来来管教你们的儿女。而且事实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篇文章，它里面讲到说，爸爸说一句话比妈妈说一千句话都更管用。所以父亲要起来，来担任建造家庭的角色，来承担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家人们，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有一个叫做节制。我们请敬拜团的人来预备，叫做节制。节制的英文叫 self control。 那个节制不是什么吃东西要有节制，或者是玩乐要有节制，不是的。在 self control， 它原文的意思是内在的力量，意思就是当我们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圣灵的内在的力量，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决定有所为有所不为。 Amen 吗？这个就是力量。所以我们弟兄们，你知道当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里头就有这样的力量，告诉你，当你想要为自己辩解，当你又想要做水牛的时候，把你的嘴给闭上，给你的太太一个抱抱，给你身边的那一位一个安慰。当我们做女人的， 忍不住又要想要来管控，要来掌管，要来辖制老公，用声控你。在你的里面有一个节制，内在的力量是可以告诉你，你需要尊荣你的丈夫，不要再掌控他了。女人的温柔不是软弱，而是把强大的力量收纳在圣灵的节制的里面。虽然我从小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亲子到致，但是当我信主了，我就看到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丈夫是家里的头，做妻子的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有些人就会说，哇，你是女人呢，你要顺服我，你是太太。但事实上你去读彼得前书，在里面讲到你们做丈夫跟妻子要彼此顺服，要彼此的委身。而且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讲到说，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敬重你们的妻子，因为他们比你们软弱，当你们如此行的时候，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这是上帝的应许，当我们做男人的可以敬重自己的妻子，爱护她，呵护她，不要老是分析讲道理，要像达哥一样这样站出来，你不需要告诉我怎么管老婆，主动的为她祷告。你知道当弟兄你能够起来扮演这样角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家庭归附神起初创造的秩序。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单身的弟兄就可以来预备自己，让我成为那个在属灵上面有承担力的人，让我可以起来来成为未来我的家庭我的儿女的保护，成为他们的守望者，让我可以跟我的妻子一起并肩作战。最后我要告诉你，我们看这张的图，尼希米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要起来，你要起来征战，当男人开始站上强城，有城墙，有担当，女人才能够走下战场有安息。就像这样，这是一个神创造的次序，让女人能够恢复成为一个帮助者的角色，让我们的弟兄可以成为家中属灵的头。阿们吗？好吧，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来祷告，我们要来宣告，主啊，在你的教会的当中，在神的家中，我们所设立的，主啊，你的这个次序，属灵的次序和功能要再一次被恢复。所以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系列真男人系列的里面，我们不但需要真男人兴起，我们更需要姐妹们，请你们也恢复神创造你们原本该有的功能和属性。如果我们的姐妹们你不能够恢复的话，我可能就要开始一个真女人系列。哦，弟兄说，哦，耶耶耶，让女人来讲前面几遍，然后弟兄把最后一关。家人们，预备好要来祷告了吗？